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美国文学家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曾经说，我们最伟大的荣耀不是没有失败过，而是每次跌倒都能再站起来。我们都有失败的经验，或多或少，或大或小，但是我们如何面对失败，我们对失败的回应如何，却是比失败本身更加重要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透过电影中主角们的故事，看到男女主角面对事情的反应，以及当中可以探索的样貌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。我们最近聚焦的电影是2016年上映的《动物方程式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疯狂动物城》。上一周我们说到，当上警员的血兔哈朱蒂被赋予了限期48个小时的任务，要找到水獭太太失踪的先生奥特顿。在狐狸尼克的协助下，他们抽丝剥茧，得知水獭先生在失踪前曾经坐上一台有着银色装饰条的白色大车。到了晚上，朱莉和尼克循着车牌号码的线索来到了极地区长春路755号。车子属于一家租车公司，朱莉在公司外院找到了这台白色的大车。车门没有上锁，尼克打开车门一看，似乎什么也没有，不过是在前座抽屉里发现了老鼠帮音乐 CD。但是朱蒂打开手电筒细查，发现前座有北极熊的毛，后座有许多的爪痕，而且还找到了水獭先生的皮包以及一个专用杯，上面印着英文字母 B， 北极熊的毛、老鼠帮音乐以及印有 B 字母的专用杯。尼克突然紧张起来，因为他知道这辆车子是谁的了，是极地区最可怕的犯罪头子，人称 B 老大。 B 老大一点也不喜欢尼克，但来不及了。打开车门，两只巨大的北极熊瞪着尼克，那是雷蒙哥跟凯文哥，看起来尼克也认识他们。于是尼克连同朱蒂就被雷蒙哥跟凯文哥强行带走，准备要去见 B 老大。尼克跟 B 老大有什么过节吗？有的，尼克曾经卖给 B 老大一张非常昂贵的羊毛毯，但它的原料却是臭鼬屁股的毛，这下可糟糕了。来到一间房间里，朱莉以为 B 老大是这里头最大只、看起来最凶狠的北极熊，殊不知是一只鼩鲸。鼩鲸我们上周有说到，它是一种体型细小、外貌有点像一种长鼻鼠的哺乳纲动物。 B 老大虽然小只，说话却很有魄力跟威胁性，一言不合就打算叫属下把尼克跟朱蒂丢去冰湖里。千钧一发之际， B 老大的女儿进来了，一看到朱棣就兴奋地跟爸爸说，就是朱棣，朱棣昨天救了自己，躲过甜甜圈之劫难。 B 老大一听，马上叫属下把他们带回来。为了报答朱棣， B 老大承诺他会帮助朱棣寻找水獭先生，并且邀请他们参加女儿正在举办的婚宴。婚宴上， B 老大说，水獭先生是他们家的花艺师，情同家人。有一天，水獭先生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跟 B 老大商量，所以 B 老大才会派车去接他。可是水獭先生并没有过来，朱棣以为是水獭先生被攻击，但 B 老大说不是，是水獭先生攻击人。水獭先生突然间疯狂起来，把司机吓个半死，最后消失在黑夜中。朱棣感到疑惑不解，他不是一只温和的小水獭吗？但是 B 老大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也许进步了，但骨子里我们仍旧是动物。最后 B 老大说，他们可以去找那位司机，名字叫做麦叉，住在雨林里，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情报。听到这儿，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，朱棣在 B 老大那儿得到了帮助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背景有多强，或者他有多么厉害，而是因为他曾经保护当时看起来不过是不起眼的路人，让他和朋友不受甜甜圈招牌滚落的攻击。没有想到那位路人就是 B 老大的女儿，帮助了女儿就等于是帮助了 B 老大。朱棣在救 B 老大女儿之前，并没有想着我帮了他能够换来什么，他只是单纯的伸出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对象，而这一点竟然成为了他跟尼克保命的关键。因为朱棣的善意并不是一种交易，他的帮助不是为了换取成功，而是因为他看到对方有需要并且有行动。这让金宁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了一段话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。耶稣说，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众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耶稣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像是牧羊人分别羊羔跟山羊一样，把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分在左边。接着耶稣说，他会对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那些人会问耶稣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而来服侍你呢？耶稣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段话的核心不是在我们做了多少善事，或者是我们坐在谁的身上，而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付出并且回应需要的心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与耶稣建立正确的关系，我们的善行很容易就会变成自我中心的表现，我们的出发点很容易会是为了被别人称赞，为了证明自己是好人，为了得到回报，得到利益，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安，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有价值。因着这些动机而有的善行，其实中心仍旧是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与耶稣有正确的关系，因为只有当我们与耶稣相连，我们才会开始用神的眼光看人。只有当我们与耶稣相连，我们才会开始用神的心肠去爱人。这就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，出发点不是我做了什么，而是我与谁相连。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前第5张专辑《全新的你》当中的《把冷漠变成爱》。
些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，我好冷漠变成爱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这世界需要你，我把冷漠变成爱。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世俗繁琐分析关怀，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，分析爱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，我把冷漠变成爱。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这世界需要你，我把冷漠变成爱。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，你身边的人需要你，我把冷漠变成爱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《赞美之泉》第五张专辑《全新的你》当中的《把冷漠变成爱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《动物方程式》，或者是翻译为《疯狂动物城》。故事说到，朱棣从 B 老大的口中得知，水獭先生是在准备要来找他的路上突然发狂，然后破门而出，消失不见，而且还把载他的司机吓个半死。如果朱棣想要知道更多详情，可以直接问司机，他的名字叫做麦叉。时间宝贵，朱棣跟尼克就立即前往麦叉的家，想要询问麦叉先生水獭先生当时到底怎么了。门打开，迎面而来的是脸部被抓伤的黑色美洲豹。麦叉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，他正在开车，不知怎么的，水獭先生在后座变成了四脚着地，如同野兽一般，完全没有任何征兆，就这么攻击他，然后他爬上车顶之后跑走了。 过程中，水獭先生没有讲任何一句话，只是不断的嘶吼。朱莉跟尼克听得一头雾水，但是他们希望可以进入屋子内，好好的跟麦叉先生聊一聊，更多了解事发当时有没有哪一些遗漏的地方。没有想到，麦叉先生先把门关上之后，尼克跟朱莉听到了屋子里发出异样的声音。他们打开门一看，麦叉先生已经失去了理性，变成了一头具有攻击性的美洲豹。和水獭先生一样，不再两只脚走路，变成四只脚着地，朝着朱莉跟尼克奔去。朱莉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美洲虎麦叉先生也蛮化了。他赶紧通报警局，在一番的躲避之后，朱莉救了差点跌落深谷的尼克，麦叉先生则被暂时靠在桥上。蛮牛局长也带着远警驱车赶到现场。原本这只是一场动物失踪案，竟然演变成这种局面。不论是水獭先生还是美洲豹先生都变得野蛮化了。蛮牛局长不相信，朱莉本想要让他亲眼看到美洲豹先生，却发现对方早已消失不见。这让蛮牛局长更加笃定，朱莉一定是在说谎，又或者是说，对兔子来说，任何猎食动物都很野蛮。朱莉想要让目击者尼克出来为他说话，可是蛮牛局长一看尼克是只狐狸，就否定了对方。他觉得狐狸都是骗子，不可能说真话。蛮牛局长再次强调他跟朱莉之前的约定，只有48个小时，朱莉必须要在这之内找到失踪的水獭先生，否则就得离职。接着蛮牛局长要朱莉把徽章交出来，要他马上离开。似乎没有任何转圜余地的情况下，尼克却站了出来。他告诉蛮牛局长，你提出的约定根本不公平，因为蛮牛局长是在没有给朱莉任何配备资源的情况下，就要朱莉两天侦破他们两个星期都破不了的案子。难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朱莉得找狐狸帮忙。而且严格说来，48个小时内破案，代表他们还有10个小时。心动不如马上行动。尼克礼貌地跟蛮牛局长告辞，带着朱莉离开了现场。他们搭上了缆车，一段沉默之后，朱莉轻声地向尼克说谢谢。尼克则是坚定地说道，即使受伤了，也别让他们知道。原来，朱莉遇到的处境让尼克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年轻单纯，心脏却不够大颗。那时他不过8、9岁，一心只想要加入童子军。为此，他的妈妈努力存了足够的钱，帮他买了一套全新的制服。小尼克想要和大家一样，即便他是全队里唯一的猎食动物，唯一的狐狸，他也想要加入大家。在童子军的私下入会仪式上，小尼克举起了右掌，说了入会宣誓，我胡尼克保证会勇敢忠诚助人，而且值得信赖。没有想到队员却说，狐狸还真敢说啊，还强制地把防咬罩戴在小尼克的嘴巴上。小尼克惊慌之下夺门而出，也不禁难过地哭了出来。那一天，尼克说他自己学会了两件事，第一，他绝对不会再让人发现他们伤害了自己。第二，既然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狐狸很狡猾，不值得信赖，那么他也不用再当好人了。即便受伤了，也别让他们知道。这句话不只是对朱莉说的，更像是尼克对自己说了一辈子的生存法则。那个曾经渴望被接纳的小狐狸，在被羞辱、被否定之后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，只要我先把心藏起来，就不会再被伤害了。很多人生命的样貌也是这样，我们可能都曾经在某个时刻为了保护自己而树立了心墙，但是我们也仍旧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这让精灵想到在旧约圣经中的一段故事，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，有一个年轻的牧羊少年叫做大卫，因着父亲的吩咐，大卫带着食物来到战场， 要给在前线备战的哥哥们。当时以色列人正在和非利士人对峙，一位高大的巨人哥利亚已经向着以色列军队挑衅骂阵了许多日子。哥利亚说，如果以色列人有人能够和他对战，将他杀死，非利士人就做以色列的仆人。但是如果哥利亚胜了对方，将对方杀死，以色列就得做非利士的仆人，服侍他们。哥利亚每天早晚都出来这样挑衅，就这样过了40天，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愿意上前和他对战。这时大卫来了，他要向哥哥们问安，也看到了这个陷入僵局的情况。撒母耳记上的17:26说，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非利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哥哥们听到了大卫跟其他人说的话，没有想到大哥首先向大卫发怒。大哥以利亚他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这些话不是关心而是怀疑，不是鼓励而是否定。在自己的亲人眼中，大卫只是个多管闲事的少年，甚至被误解为爱出风头，心里有恶意，根本不想要了解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可是大卫并没有退缩，也没有反击哥哥们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出发点是为了神，不是为了自己。他不是要得着人的称赞跟肯定，而是要高举神的荣耀。于是大卫自告奋勇上前与哥利亚对战，最后用机弦甩石打死哥利亚，为以色列赢得了胜利。因为大卫是个有信心依靠耶和华的人。当你被世界否定，被人贴标签，被拒绝，被误解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你会像尼克一样选择把自己藏起来，迎合大众的认知？你会像朱莉一样选择拼命地证明自己？还是你想要像大卫一样选择相信，我不是靠自己或者是迎合世人，而是靠着认识我的真神，讨他喜悦？那么对尼克和朱莉呢？他们会走向什么方向？他们能够找到失踪的水獭先生吗？就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更多的挖掘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恩典音符的《那又怎样》。
多少十字之狼， 阻挡。世界总是用外表衡量，忘记了初衷和信仰。真正的战场不在前方，是在我心里，是否为你而战，为你发光。你身躯在
就充满奥秘，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星之导航，带您发现生命中的启迪与奇迹，透过故事、创意、健康与自然，在启发中找到真理的方向，挖掘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答案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玲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，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， 导航 at 良友点 net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，一同启航。